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来看弥迦书，我们开始看第二章。但是当我们开始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先低头，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忙碌了一个礼拜之后，你赐给我们今天一个美好的一天，可以把一切我们属世的忙碌放下，乃是全然的来转向你，来赞美敬拜你。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主你不断的与我们同在，感动我们，把我们每个人的心打开，让我们就能够真的领受主你的真理，你的话语。也求主用你的灵继续的带领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因你的真理而被改变。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主你手中，求主你亲自来带领，让我们能够真的可以明白你所吩咐我们的，也求主赐给我们能够有力量，可以按照你所吩咐的去做。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之圣名，阿们。我们之前开始讲弥迦书的时候，有开始讲说弥迦它有几个重点，结果有把这几个重点有跟大家介绍。那第一个重点呢，就是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圣洁的，他不能接受任何的罪性。结果弥迦书前面就有提到，人所犯的罪，无论是信仰所犯的罪，就是得罪了上帝，还是人跟人之间社会上所犯的罪，两个上帝都没有办法接受。结果有另外一个罪，弥迦书有提到，就是一种对上帝或者对一种假信仰那种虚假的一种依靠，就是像犹太人一样，他们会认为就是因为我们是犹太人，所以上帝就必须要帮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在圣殿里面献祭，就是我们当中有耶路撒冷，所以上帝就必须要帮助我们。所以弥迦后面就会更强调，上帝所要的并不是这一切，不是我们表面上所给上帝做的一切的这种礼拜天来做礼拜啊，就像犹太人到耶路撒冷去献祭，上帝所要的是我们的心，他要我们全心全意的来爱他，来相信他所赐给我们的应许。那我们上次又有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会不会面对苦难。那我们有学到说，当然基督徒会面对苦难，而且很多次正好就是这一点，我们经常让非信徒可以攻击我们的一个地方。非信徒他就会挑战我们，他可以讽刺我们，他就是说，哎，你们的上帝好像没有用，怎么你们信了上帝之后，很多这种事情仍然是不顺利呢？那我们当然只能承认，我们一定是会面对苦难。可能更会令我们要思想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一切要面对的苦难，就是因为我们是罪人，就是因为我们的罪性才会临到我们。然后更会应该要令我们思想的是，这些苦难我们知道是上帝亲自给我们的。上帝惩罚我们，就是因为上帝知道我们的罪性。同时上帝有给我们一个应许，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切所面对的苦难是短暂的。上帝在永恒当中有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他会赐救恩给我们。我们就是因为知道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困难是短暂的，只是在这个世上的，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没了，所以我们就有办法来面对这一切的苦难。上个礼拜我们有读，我们再看一下第一章的第十六节，他说，犹大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除你的头发，使头光秃，要大大的光秃如同秃鹰，因为他们都被掳去离开你。那上次有一段时间介绍说， 要剪掉头发是表要表达一种的很大的悲伤。以前犹太人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家里有人死亡之后，有人离世了，他们才会剪掉自己的头发。我们上次也有注意到，上帝就是先知这里用的这些词，他仍然是用你所喜爱的儿女来称呼犹太人。就上帝会惩罚我们，他会让我们短暂的好像觉得或者感觉到他的愤怒的那一面，好像让我们短暂的感觉到他无爱的那一面，但是仍然他是用喜爱的儿女来称呼我们。结果他这里用了一个比喻，就用一个秃鹰。一个秃鹰上次有跟大家介绍，就是很像一个正在更换羽毛的一个老鹰。那老鹰好像它不断的季节，它突然有那么个两个礼拜它会更换它的所有的毛，就飞不起来。他用这个比喻就是跟我们讲说，我们被上帝惩罚的时候也是同样是短暂的。我们总有一天我们可以依靠上帝的应许，我们仍然可以靠着上帝，靠着我们对上帝的信心飞起来。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跟上次讲的有点类似，但是有一点不同。前面第一章讲的上帝所追求的，或者所追他们的那个罪物，因此要审判他们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某一方面是得罪了上帝。从圣经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如果把十诫那两个法版分了，我们知道第一版就是第一到第四诫是讲到人要爱上帝，第一章主要讲到的就是人没有爱上帝。上帝说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结果第一章有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经常有别的神，我们经常是给别的东西做奴隶，我们经常是更比上帝更追求其他的东西，比如说钱啊，或我们自己的成就啊，我们自己的成功啊。那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就是我们一切所做的都应该要荣耀上帝的名。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荣耀我们自己的名。再说他说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上帝的偶像，意思就是说我们上帝不允许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来造一个我们对上帝的一种理解的一个表现。就是另外说，我们之所以不能雕刻上帝的像，就是我们一切所造的肯定是会得罪上帝。为什么？因为他在我们的能力的范围之内肯定是比不上上帝真正的本性。那我们如果以同一个道理来推理，我们就会发现，不仅是造这个偶像，我们连在我们心中，在我们脑中，在我们思想当中，用我们自己的思想来想出一个我们对上帝的一个理解，同样也是在犯罪。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经常这样做。我们从哪里认识了上帝？我们当中不仅是活泉教会，就是基督徒当中还有几个人对上帝的理解真正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从上帝自己向我们启示而出来的。结果我们就是因为不看上帝的启示了，也不听上帝的话了，不真正注意他给我们的启示，结果我们就因此也会按照我们自己的思想去侍奉上帝。还有其他例子呢，前面世界还有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第三诫。结果第一章经常有提到说，犹太人他们怎么了？他们就光因为他们肉体上是亚伯罗汉的后裔，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因为 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他就经常很随意的以上帝的名为保障，觉得有安全感，上帝就因此没有办法来惩罚他们。我们今天也是，我们是凭什么来依靠上帝？是凭我们曾经受过洗，今天来这里聚会吗？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不对。所以第一个法版，摩西的实际当中的一个法版，就都所讲的都是我们人要全心全意的爱上帝。第二个法版最后讲到，我们要全心全意的爱上帝所造的其他人。那今天第二章开始讲的，正好就是人对人犯的那种罪。然后我们也会发现，这里好像先知他就转移他的那个话语对话的那个目标了。他不仅仅是讲以色列了，他也就开始讲犹大了。那我们从第一节来开始看，第二章的第一节来说，祸哉那些在床上除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地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这提到夜间和提到白天，我们讲到夜间，我们有没有发现说人在夜间应该要做的是什么？睡觉休息。我们大家都笑，但是这个确实是一个圣经的原则，就是从创造天和地开始，今天上帝就创造了什么？白天和夜间，还有创造了时间，他就给了人一种规律，说有你要工作的时间，也有你要休息的时间。那为什么要休息？很多人就说，那有累嘛，累要休息，第二天才有力量，才有精力可以去工作。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上帝他应该也有办法把我们造成另外一种人，不需要休息的人。那我们猜了猜也会猜得到，就是上帝做的一切最后是跟他自己有关系。OK， 那上帝会让我们有夜间要休息呢，就是要让我们能够脱离我们白天所做的事情。我们人是罪人，我们白天所做的恐怕无论我们不是基督徒，我们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们真的做出来的想出来的，恐怕我们得罪上帝的比荣耀上帝的要多。你同意吗？这个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白天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想的，得罪上帝的比荣耀上帝的要多。上帝就给我们夜间呢，可以让我们脱离这一切，我们可以休息，我们可以放下我们白天所做的，我们可以放下我们白天所追求的，然后我们可以重新来转向上帝。我们可以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也可以在上帝面前认罪，我们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来面对明天。有一首歌我们经常唱啊，我们是靠耶稣我们才可以面对明天。那你就会发现说，按照圣经的原则，真正的基督徒其实夜间是要睡觉的。你讲得对。我们当中我不是例外啊，我也把我包放在里面啊。我们当中你会发现，你了解到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但是人我们的本性还不是这样的。我们经常喜欢夜间不睡觉。我们为什么不睡觉呢？很可能就是一个晚会啦，吃饭啦，很多次男生特别好是工作啦，不睡觉可能是看电影啦，连续剧啊，但是你会发现说，你如果回头想说，你最近去几个月 有几次你夜间没有很早休息，然后你又想起来说你没有很早休息的那个原因是什么，你可能也会发现很可能不是在做荣耀上帝的事。那圣经告诉我们，其实人夜间是要休息的。结果在这里上帝又责备我们了，他说我们夜间我们不仅是没有休息，我们还花我们的心思意念来做什么？来想我们明天可以做什么坏事。他说所以我们在床上在图谋这些罪孽，就想到明天可以做什么，这里说奸恶，就是明天我们可以做什么坏事。所以我们晚上往往不仅是不休息，我们还花我们的所有的心思意念来想说明天可以在哪方面继续得罪上帝。我们可能真的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把夜间看成更，就是更意识到这样的一个概念，要把夜间看成一个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工具，也算是上帝给我们的时间，上帝赐给我们的时间，让我们可以休息。夜间是让我们可以把我们跟世界撇开，我们可以重新转向上帝，让我们能够做好准备，第二天可以荣耀上帝的名。结果他这里就说天一发亮，就是先知在这里他不仅是说哦，夜间你不仅是没有休息，你在想明天要做的坏事，他也没有很简单的说哦，然后第二天白天我们去做坏事，他还强调天一发亮，这个有一种等不及的那种感觉，就是你整一个夜间在想你可以做什么坏事，但是你欲望大到一种地步，天一发亮你可以去做，你就出去做。以前我有跟大家分享过，好像我们的罪性的其中的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可以发现的一种表现，就是我们会没有耐心。有了罪性之后我们就等不及了，所有我们要的东西就要现在要，多等一点就我们就会觉得很难。结果我就自己想，我就在预备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有没有这种例子，就是说第二天，就是今天晚上有点紧张的睡不着，兴奋的就是为了明天的事情啊，就是有点睡不着，然后第二天很早就起来，就是很 excited， 就很 aufgeregt， 就是很兴奋的那种快要等不及的那种例子。结果就发现有，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哎，可惜我就发现在我当中呢没有一个是跟上帝有关系。我还记得曾经有一个是上小学的时候，快要上第一天的学的时候，大家好紧张啊，明天总是算个大人了，可以上学了。然后有的时候是因为跟父母安排了要到某一个地方去度假，好高兴明天可以坐飞机了。有的时候是考试，或者最后一次应该是马上要向和尚求婚啊，总是有点但是真的是没有一样是跟上帝有关系，这个也是要给我们的一个提醒。然后他这里还说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我们如果看那个希伯来语啊，他把这个用同一个词啊，但是那个语法稍微有点颠倒，所以强调的不是说这个手有能力，是更加的是这个手有可能更好的翻译是这个手一有这个机会就行出来了。然后也在强调说天地发亮是同一个原则的，就是我们等不及的手一看到有这个机会我们就下手。我们继续看第二节，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取夺取，我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那这里他就开始明讲 真的是讲到人对人所犯的那种罪。我们人有一个罪性就是什么？他这里用一个词反复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贪图。贪图正好也是我们最近在微信上的一个组经常不是经常，刚刚最近这几天有讨论的一个概念。我就所以有跟大家发一个算是一个心得了，说其实圣经有告诉我们人的罪性，人对人之间有很特殊的一个表达方式，就是我们会贪图不属于我们反而是属于别人的东西。然后这个贪图不仅是很明显说，哇，我看到我要这个包包好漂亮，我就要他的包包，不要啊。但是举一个例子，这个贪图有的时候有一种社会都把它变成是很普遍很正常的一种行为的一种贪图。以前跟大家讲过，比如说买彩票啊，买彩票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没有坏事，因为我不会用暴力来向别人抢是属别人的钱。但是我们知道说，上帝不仅是看我们的行为，上帝是看我们的心。结果你好好分析说，你买彩票的时候你的心当中发生一些什么，你一步一步的分析，你会发现说，我买彩票我就知道说我要有点付出，每个彩票每隔3块然后就要买，然后很多人都要买，越多越好，因为越多人买，他那个 pot 就越大，就是我可以最后有可能可以获得的那一笔钱就越多。那我就自己买，我也希望别人买，都会买。我就一直说，我希望所有的人有同样的付出，所有人也有付出。然后最后罪性就来了，这个就是贪图。我们就拿着这个彩票就等着。我都不知道是礼拜几啊，礼拜六吧，应该是礼拜六，他就会抽那些号码，我就会等着，然后我就心里什么，我就很希望我一个人中奖，然后所有的其他人都不要，因为如果所有其他人都中奖，就没有意义，我说大家分的就都是公平的，我就没有得到任何什么东西。但买彩票，我就会希望我自己得到别人前面付出的那些东西，然后也不靠我自己的任何的功劳，我就很希望可以白白得到别人所损失的那一块。这个是罪。所以任何的这种无论是彩票啊，或者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喜欢赌博，其实都是同一个原则。我们跟社会的人不一样，我们不喜欢赌博，不是因为看到太多的这种家庭悲剧啊。当然赌博一般会带来这种悲剧，但是我们不喜欢赌博，是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在赌博的人，他心里当中是因为罪性而喜欢赌博的。因为赌博当中呢，更糟糕是有，如果在家庭当中是招着一批的朋友或者熟人亲戚们，然后大家都有点付出，然后同样你就很希望别人要输，然后你就可以赢。第二节这里所讲到的贪图，就是我们因为罪性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第一节所讲到我们晚上所想到的。所以第一节它也不一定是那种好像晚上我今天真的是做一个很具体的计划，明天我要怎么偷某某某某人的钱。但上帝在责备我们的是，我们真的是心里一直，当我们该休息，当我们该把我们心打开转向上帝的时候，我们反而是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来想我们可以继续贪一些什么东西。那在原文希伯来文后半节他这里所翻译的是说，他们欺压人，然后霸占房屋和产业，好像是同一个人。在希伯来语他是其实是用两个不同的词。那一个其中一个词呢，那个人我们可能更加是可以用一个比较年轻的人来描写。 然后这个年轻人呢，我们就他就说他们就欺压这个人，要他的房屋，霸占他的房屋，然后用另外一个词来描写一个稍微大一点的人，也可以理解为一位丈夫，就是有妻子的一个人，然后我们就会霸占他的产业。长话短说，就是在我们心理当中，我们就会行这些的恶，我们就会贪图是属别人的东西，我们会贪图别人的产业的房屋和别人的甚至别人的妻子别人的东西，反正属别人的人都会贪图。第三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筹划灾祸降于这族，这祸在你们的景象上不能解脱，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圣经经常告诉我们，上帝是圣洁的，他不能接受任何的罪，结果就会有人因为没办法依靠上帝，知道自己没有真正的信心，所以就开始依靠自己。那上帝在这里就是要面对这些人，他说你们逃不掉，上帝的审判会临到所有的这些人。这里前面一段是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要筹划灾祸降于这族。在希伯来语原文，这族它是用这家庭来描写，就是那个我们如果意义过来，他不是说这个族，他说这个家，其实意思是一样，这个家仍然也是指着以色列人呢和犹太人，因为他们从肉体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他们也之所以被成为一个家，就是因为上帝因为接纳了这个民族为他的选民，当他的儿女。亚伯拉罕，上帝跟亚伯拉罕进约的时候，和后面几个例子，我们都发现说，哎，上帝的约比较特殊，这个也是现在的人有的时候会忘记。我们一般指上帝的约，我们就会讲到上帝的应许，好像上帝就白白的拣选了一些人，然后就白白的给了一个东西。但是上帝在约当中，我们好好去读，无论是亚伯拉罕还有后面的各个一样的，我们会发现说，上帝应许任何的在做应许的时候，他通常也会有一个很具体的向他的选民的要求。然后甚至上帝经常会说，我应许你，我要做你的神，然后他又要求了你们要我要做你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然后做我的子民就有要求了，你们要行我的律法，你们要顺服我。然后后面甚至上帝就会讲说，不顺服呢就会被审判。所以他这里用家来描写，就会让犹太人可以想起他们当时上帝跟他们所立的这个约，确实是让他们成为上帝的选民，但是其实是有负担的，其实反过来是有他们也要付出的那一块。这个约，这个 agreement 是一个 mutual agreement， 是一个双方的一个 agreement， 不是说我们很清楚说立这个约当然是上帝自己立的，但是立了这个约之后，它的效果是会让上帝的选民自己也要承担一些他们要负担的。结果在约书亚书，我们也知道上帝的选民自己也口头有说过，我们愿意接受这个约，我们愿意当上帝的选民，我们愿意遵守上帝的律法。那我们也很清楚知道上帝这里指的就是，很可惜 在这个约当中，虽然他把它称为是我的家，我这个民族，上帝的约当中，上帝的旨意，上帝所要的和他的子民所要的是很大有冲突的。那上帝在这里就警告我们说，我们不能觉得上帝好像在天上睡觉，我们可以做我们的，追求我们的，做我们自己的计划。当我们在夜间做计划的时候，上帝也做他的，也他这里用的是筹划，他的计划，就是他要审判我们，来审判我们。上帝还说，这祸在你们的景象上不能解脱。我们有没有发现说，我们这个世界跟圣经所描写的未来的天国有很大的不同的地方？举几个例子，之前也有讲过，比如说天国当中，未来的天国当中，我们大家应该所追求的那个天国当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是那些无限的永恒的，就是上帝了。然后果然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最有价值的是那个短暂的有限的，在我们这个世界好像那些富有的人就经常会找到出路，很多审判就是领不到这些人。新华，我们刚才为他祷告，他刚刚回国 去做一个项目啊，然后下个礼拜我要过去。我们在做的这一行就是这样，我们要抓那些经济犯。很多次这些人都是欺骗了老百姓，赚了上几个亿的那种人。那我们当然还是会尽量继续做我们这份工作的。但是可以跟你们讲，做了七年八年，往往这些最坏的也是往往那个最富有的你抓不到。我曾经在国内出差的时候，也是在国内做一个项目，结果就有一个司机，他就把我从一个地方接送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路上呢正好就被警察查，他吃素啊查，然后本来要罚款。那个人一面对那个警察，他只是来一句说，我现在不能说啊，但是我是某某集团的，就是我们正在调查的那公司，我是某某集团的，那警察就放过他。但是你可以想象，如果是普通的老百姓肯定就罚款。就是这个世界跟未来充满着上帝的公义的那个天国不同的，就是他没有这种公平，没有这种公义。我几个月前还在报纸上读到了一个文章，他就在分析，然后这个世界各个国在历史当中各个时代都有这种活动，有革命。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老百姓好像不接受上面的领袖了，然后就开始革命，然后名义上好像是把上面的领袖搞下来了，然后因为觉得他们领袖们对待老百姓们好像对待老百姓好像不公平，然后老百姓已经惨的没得吃啊，穷的，然后领袖又越来越好，结果革命。结果革命后呢，感觉上表面上会好一点，结果就有一个人开始做分析，他就会发现说，无论是我们看西方的这些大革命，法国的第十八世纪的，或者德国的十七世纪的，或者俄国的十九世纪的，或者中国的二十世纪的，或者柬埔寨的，反正无论你看这些，你就会分析说 ，OK， 当时可能有某一个皇帝、某一个王被下台了，被砍掉头死了，但是在这个皇帝周围一般还有一群的超富有充满着权柄的那些领袖们，然后就开始分析，结果是什么？他又发现说，革命前跟革命后 其实区别不大。有没有发现说老百姓一般革命之后仍然是穷人，然后那些有钱的仍然是革命前已经有钱的那些家族，这个就是我们的世界。但是上帝就告诉我们说，在他的天国那里不会是这样，没有人可以解脱，所以他说这祸在你们的颈项上不能解脱。然后还说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我们今天发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很多人的反应就是说啊，这个好像跟我没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不怕上帝的审判。为什么不怕上帝的审判？就是因为不相信有上帝，不相信有上帝的审判。反而他们是相信自己的骄傲，自己的能力。那上帝在这里说，这个是一个虚假的，一个虚假的一种安全感。上帝是对谁说？他不跟非信徒，他不跟外邦人讲的，他是跟以色列人、跟犹太人讲的，就是跟自己的选民，就是跟那些自己本来是认为是属上帝的选民的一些的人。就这些犹太人，他们会虚假的依靠好像外表的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他们会依靠自己是以色列人，他们会依靠自己曾经受过割礼，就好像有些基督徒会依靠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受过洗一样。上帝说当他的审判临到他们的时候，没有人还可以昂首，就是立起来的，抬得高的而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那上帝这里就讲得更清楚呢，对我们来讲，当上帝的审判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就会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认识的更恶劣。我们继续看第四节，到那日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讥刺说我们全然败落，耶和华将我们的份转归别人，何进使这份离开我们，我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前面呢是到那日必有人向你提起悲惨的哀歌，其次你说，他就会让我们再次知道，当上帝的审判临到我们的时候，感觉上就是跟其他的小圣经一样。我们曾经有看过他描写说有火啊，有烟啊，然后月亮会变成红如雪啊，就这种感觉，就是有人会唱起这些悲惨的哀歌，就是因为普遍的人都会发现这件事情。为什么普遍的人都会发现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他会非常的悲哀，就是比一般人所认识的，比人以前历史当中所体会到的更悲哀，所以大家会唱起这个歌来，这个哀歌来。然后其次的来说，我们全然败落了。以色列人被上帝选为他自己的选民之后，就领到了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当然是预表我们基督徒今天有的那个应许，就是我们将来会到天国那里去。那他们所领到的应许呢，就是将来会把迦南地赐给他们。结果迦南地，所以迦南地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它不仅是一个就是很普通他们可以去占据然后居住的一个地方， 对于犹太人来讲，迦南地是一个表征，就是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然后以色列人真正是上帝的选民，所以对他们能够拿到这块地来讲，这个不是仅仅是物质这个层面的，我可以拿到一块地，然后我可以来用这块地，这个更多是信仰上的，就是有一个表征，我真的可以拿到这块地的，这个上帝真的把他的应许赐给我们了，我真的是属于上帝的选民。那这块地他们是怎么拿下来的？大家就可以去看约书亚书嘛。约书亚书他就基本上是在跟我们讲他们怎么，基本上这个迦南地他们怎么把它打下来，一个城的一个城的跟大家讲说他们是怎么做的。但是当中约书亚书24章我们就会发现有几个共同点。一个，他们可以拿到上帝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也是凭信心。为什么要这样讲？就是因为上帝经常有惩罚他们，当他们没有凭着信心去做的时候。我们看约书亚书的时候，有些人看到，哇，那个城市，那些人可能太强壮了，那个城墙太厚了，我们大概打不进去。虽然上帝给我们了，我们还是不要上去了，不要往那边走。结果上帝就惩罚，为什么要惩罚他们？就是因为没有信心。上帝明赐给你的，你没有信心去领受，所以上帝要惩罚。反过来也有一些人，他觉得上帝没有赐给我的，我也可以拿。结果上帝也惩罚以色列人。有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约书亚书的第应该是第七章，可能六或者七章，他们要往一个城市叫爱去打的时候，结果派上去的3000个军人就被打败了，就回来打输了。后面上帝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之所以打输，就是因为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违背了我的约，拿了一些不该拿的东西。结果就会发现是亚干，有几个一个人，他就多拿了几个，忘了几个那种有价值的银的那种棍子或什么，就埋在他的家里当中。结果上帝就因此惩罚以色列人。反正约书亚书有很多这种例子，就是他们之所以可以领受到上帝的应许，也是凭着信心。结果凭着信心，就是说上帝给你的，上帝应许给你的，你就要拿，不能多，不能少。他给你，你不敢去拿，就是你不敢去争取，就是没有信心，所以要被惩罚。他没给你的，你也去拿，就是不顺服，也要被惩罚。那后面约书亚书24章就告诉我们说，虽然有一些的这种挫折，但是基本上最后还是按照上帝所吩咐的做了，所以真的是把迦南地整块地拿下来。结果你要想象说，那么长一段历史，从亚伯拉罕领到的这个应许，结果后面真的终于把这块地拿下来了，住在这里了，然后现在突然出现了一个先知，他说你们将来会全然的败落，然后耶和华要把你们的要分转归别人，然后你们这份呢要离开你们，然后从你们这里夺走的基本上也是亚述人了，这些亚述人他们还要把你们的田地分给他们东征的人。就是在这个 context， 在 这个框架里面，你们就会发现说，对他们来说，对以色列，对犹太人来讲，这样的一个打击是多么的大。然后不仅是上帝曾经应许他们，他把当成，我再说，他把它当成是一个上帝是信实的上帝的一个表征了。然后现在上帝允许别人把这一块地拿走， 而不仅是把这块地拿走，他们还开始分了，就一个军人，就你拿那一块，你拿这一块。所以当时你如果要想说我是临时打败，我们现在恢复一下，再过十年我们再攻击他们，再把它打回来拿回来。但是你要想到说，如果是一个王他占所有的地，那个容易；如果是每一个块地都分给每一个其中的军人呢，这个就更难了。所以犹太人一听到这句话，他们大概会想到说，可能短期之内没得救了，没有希望了。所以这个哀歌就会唱说，我们就是犹太人是全人的败落，他们失去他们原来是上帝赐给他们的那块地，自己被掳走了，然后他们原来的那块地还被亚述人分给亚述人自己的人。那因为这块地是他们以前他们的信心的一个基础，也是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真实的，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一个表征，所以失去这一块地，你可以想象对他们的打击有多大。不是别的，是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就他们的那个祖宗的这个地。那上帝是不是他以前的应许无效了？因为当上帝把这个应许赐给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说永远，是永远给你的后裔。当然不是，但是上帝的约当中也有条件，结果他们违背了，是他们不愿意好好做上帝的选民了，所以他们就失去了他们当上帝选民的这个资格。就好像上帝今天跟我们讲说，那些自称为基督徒在大公的教会当中的，但是不真正爱上帝，不真正爱上帝的真理，然后上帝就对这些人说，你们跟上帝的约，跟上帝的应许没有份。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这些人还继续去做礼拜，还继续依靠曾经受过洗，其实还继续自称为基督徒，也没用。这句话很严厉啊，就是因为当上帝所面对他的，就肉体上表面上他的选民当中的那些虚假的信徒的时候，他就一直会用这些很严厉的话来面对他们，然后一直会跟他们讲说啊，祸灾会有一些什么灾祸会临到你们，甚至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根本提都没有提到任何的赐给他们能够有盼望的信息。但是后面当先知开始把讲话的对象转移到那些上帝选民当中仍然还有的上帝保留的那些真正因为这些话，因为这些比较严厉的话语可以悔改可以谦卑下来的那些真信徒，上帝就会用一些安慰的话提醒他们上帝的应许仍然是在他们身上有效。第五节就更清楚地说，所以在耶和华的会中你必没有人研究拉准绳。那一我们会发现说，上帝仍然好像是把犹太人成为是看为是在他的会中。在这里可能是有带一点讽刺，因为 先知他说在会众当中果然没有人研究然后拿这个准神，这可能我要介绍一点背景啊，就是我们看约书亚书的时候，你们可能还记得，他们就把基本上就是迦南地的各个城市，反正一块一块地的慢慢就把它打下来，然后有说了当中有一些挫折什么的，但长话短说，他们进去后面还真的把整个迦南地打下来了，打下来。这个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块地要怎么分？然后约书亚是根据上帝所吩咐的，就用研究这种方法，就把以色列11个支派，因为利未派没有拿到地嘛，利未派是要服侍上帝的，当祭司的，但是其他的11个派，其他的支派都拿到他们指定的那一块地。就用研究这个方法，然后结果约书亚书那边也有记载说，他们当时所分的那个方法，就是要永久永恒当中都要有效，所以上帝就特定吩咐以色列的人说，当时所分的地，就每个地分给某一个支派的，是一个安排。不能再改，现实吗？不现实。就算你跟你的邻居，你都我觉得会有一点交换了、啊。正好我今年羊多一点啊，我用那块地啊，你牛一点，你弄那块地啊，换来换去，后面就混了。所以上帝就在利未记25章10节，我念给大家听，还特定规定了一条，说第50年。后面就变成每50年了，你们要当做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他们就基于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安排，把每个喜年变成一个所有的地都要回归原来的那个支派的一个习惯。所以上帝就已经知道了人跟人之间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有一些的好像会有一些的这方面的交流了，交换。但是上帝说，原来我定的那个分判就是迦南地，所以迦南地就预表天国嘛。我给每一个支派所安排的那块地，永远就是那个支派的那块地，所以就定了他们有这个 Jubilee， 就是有这个喜年，然后他们跟这喜年的出现，就要把每一块地回归给原来的那个支派。那上帝这样做，就是有一个保证，说他在地上预表天国的那个国能够保留，永远可以按照上帝原来所吩咐的那种分配，来分配给这些的支派。但是这里第5节他说，你必没有人研究和拉这个准绳了，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上帝说，你们犹太人失去了你对这个产业的权柄，就是上帝不把犹太人看成是仍然有可以占用这块地的这个地方，所以这次失去了就失去了，不会有人再研究了，不会有人再拉这个准绳来量一下，哦，当时这块地是我们的，回不来了，永远丢弃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就上帝提醒我们，上帝会惩罚那些不忠心信靠上帝、不忠心爱上帝的那些人，他会来惩罚那些只是表面上自称为上帝的子民，只是表面上还做上帝所吩咐的。我们今天做礼拜啊，我们每第3个礼拜领圣餐啊，
反而会开始依靠自己和自己的能力的这些人。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上帝爱人，他很希望以色列人可以忠心的顺服他，好让他们真的可以领受到他们的产业，就是上帝给他们的一个应许。我好像在这里有跟大家介绍过一段经文，是在约书亚书讲到迦勒。我有跟大家介绍过说，迦勒是当时从埃及走出来的，经过旷野的，最后能够真正进到迦南地的唯一两个人的其中一个，你还记得吗？有介绍过，就是好像这整个故事，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在预表，好像上帝选了他的选民，他们就离开了世界，离开了当时最有权势的那个属世界的那个代表，结果到一个地方。我跟大家讲过嘛，旷野仍然是有上帝的同在，然后上帝他们所需要的都给他们供应，无论是玛纳，后面是什么，那个鸟啊，反正他们要吃的都供应他们，他们要喝的也供应他们，他们看不见往上当一个火柱跟他们一起走啊，白天当一个云呢，反正上帝他们所需要的都给他们，但仍然。有了上帝，没有了世界，就埋怨了，说什么我们在一个旷野当中，这里什么都没有，我们可以以什么为乐？只有上帝，没有别的地方，没有别的东西。结果上帝就因此不允许任何的这些在埋怨的人可以终身进到那个迦南地，他们通通那一代在旷野当中死亡，然后最后只有两个人是当时有信心的可以进到迦南地，然后其中一个是迦勒。那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当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然后迦勒就往前冲，但也很老了，那时候至少有80年以上，因为他是40年之前约书亚派他们进去迦南地调查去看的12个当中的其中一个，然后40年后迦勒还在，然后他就往前冲，然后他就提醒约书亚说，当时摩西还在的时候，摩西就给我一个应许，他说什么，将来我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我脚所碰到所踏到的所有的地方他都愿意赐给我。然后摩西不在了，他就跟约书亚讲，怎么他向约书亚要？我们中国人有时候会觉得，哇，这个人有点霸气，怎么那么不礼貌的，不知足，分到一点还往前冲，说我讲说他到的任何的地我都要拿下来。但是他是描写，不是描写，是表现他的信心。他真的是凭着信心，他当时领受这个应许的时候，从摩西领受这个应许的时候，他真的是有这个信心说，一，我真的确定我还会进到这个迦南地，二，我还会看到我们上帝的选民，我们真的会占据这个迦南地，然后第三，上帝曾经应许给我们的，我不仅是会依靠，他的信心是大到一个地步，我会向他们要，因为我是上帝的选民，我是上帝的子女，上帝赐给我的应许给我的，我必须要像他们一样。所以上帝这样做是很希望我们当中也有像迦勒，也有像约书亚的这种信徒，不要只是挂牌，做基督徒，偶尔来做一年礼拜，反正是受过洗了，他要点发那种真信徒的这种信心，他要让我们当中的这些迦勒可以出现，可以因此被安慰。那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安静， 对上帝有盼望，对他的应许有盼望，对上帝的应许有信心，知道上帝的救恩是真的，上帝是信实的。我们可以来重新在上帝面前谦卑下来，提醒我们上帝向我们要的是什么，他就是要我们的信心，要我们全心全意的来爱他，而结果因为我们爱他而顺服他。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到你面前来聚集在一起。主，当你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求主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真的是不配的罪人，求主你感动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真的可以谦卑下来，可以承认我们什么都不配。就算是我们自称为基督徒，我们也不会比别人好，就好像犹太人没有比外邦人好一样。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控制我们对属世的一切欲望，反而让我们能够转移我们的欲望，让我们以你为乐，最追求的就是你。让我们在对你的欲望当中，可以实际的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下功夫，有所付出，因为就是要更好的来认识你，来明白主你给我们的启示，也来按照你所吩咐的去做。主，求主你真的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每时每刻被提醒，我们真的要按照你所吩咐我们的，按照你的旨意来侍奉你。也求主你带领我们，祝福我们每个人的休息的时间，我们的夜间，让我们更加把它看成是你赐给我们的可以安静下来的时间，来脱离这个世界，来转向你，准备我们的心来亲近你，让我们在第二天当中可以更好的来荣耀主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